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 Lina 的电话。Lina， 你好。
哎，吴英，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Lina， 我们知道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墨尔本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种医疗事件吧？
状况
是紧急状况，那就是在这一天，据说有几百个人呢，都因为一种叫 thunderstorm asthma， 也就是雷暴或者是风暴哮喘的现象，要紧急去求医，结果呢，搞得医院的设施还有人手资源都大大的不够用。
我看的新闻是说有2000多人呢，包括成人和孩子啊。这个事情其实最最高峰是发生在周一的傍晚7点过后。根据这个 ABC 的新闻呢，几乎是每4-5秒呢，他们就收到一通这个急救的电话，是平时的好几倍。那么很多平时没有过哮喘病史，甚至20多年都没有发过哮喘的人呢，都在这一天发病。那么有很多孩子啊，他被家长或者救护车送到急诊室之后呢，面对的呢是一屋子等待救治的这个病患。最新的这个报道看，已经有4人呢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呢而不幸丧生，他们都是大概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其中有一名20岁的年轻女性，还有一位是过两天可能就要毕业的一个18岁的一个学生啊。他们的家人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沉痛的打击。但是对于这一个事件呢，在这个新闻里面我们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 thunderstorm asthma。
这个 thunderstorm asthma 就是不管是风暴哮喘或者是雷暴哮喘，这个真是以前没有听过，而且居然这么严重这么厉害，造成了4个人死亡。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 thunderstorm asthma？
这个其实是最早是1992年的时候由迪肯的一位副教授他发现并且起了可能这样的一个名字。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春季，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出现雷暴哮喘呢，要需要有几个因素相结合才能够产生。首先呢，它要有雷暴雨，然后呢，要有这个空气湿度的一个突然的变化，就是从干燥变得潮湿，然后还要有这个大风的变化，以及呢，当天的花粉的指数呢要非常的高。那么这样子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完美风暴。当然，这个完美是要加引号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就导致花粉呢它。让这个裹着花粉的这个外壳呢突然就爆裂，使得这个一粒花粉呢变成数百个微小的粒子。平时的时候这个花粉它虽然会造成这个很多花粉过敏患者的这个敏感，但是它因为颗粒比较大，它到达不了肺部，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爆裂之后，它产生的这个微小粒子啊就可以直达这个人们的肺部，对这个呼吸系统的产生极大的刺激。这个花粉的浓度呢也比平时呢高出了，我在新闻上看到说是高出了100万倍，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那么患有这个轻度哮喘啊，或者是从未经历过哮喘发作的人呢，通常受到最大的影响。因为虽然他的症状是和哮喘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没有哮喘经历的人，他通常没有这方面的常规的治疗或者是预防措施，所以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非常的严重。
我不知道丽娜你那天有什么感觉没有，我自己是好像没有感觉，因为我自己又没有哮喘又没有花粉症。
我本人是有多年的花粉症的病史，那一天的时候因为我回家的比较早，大概4点钟5点钟到家了，那么室内可能环境会稍微好一些，花粉的高峰大概应该是在7点钟之后，但是我那一天晚上就感觉特别的困，所以早早就睡了。结果第二天到了公司之后，我的这个病友同事跟我说，他居然前一天晚上有轻度的哮喘，而他本人以前是没有哮喘的，只是有比较严重的花粉过敏症。所以当时我还非常的惊讶，我觉得原来这个花粉可以这么的严重。
那我的朋友呢是说，有哮喘的一个朋友是说，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感觉特别特别的难受，整个就是喘不过气来。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没有哮喘，但是有花粉症，但是说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甚至都咳出血来了，也是把我听得吓了一跳。
是。这墨尔本呢，不仅是一个经常会有这个雷暴雨啊、暴风雨呢，也是一个非常高花粉过敏症发病率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风暴呢，用维州的卫生厅长 Gio Hennessy 的话说，就像是引爆了一颗炸弹，导致这个整个的医疗系统呢超负荷的运转，然后 当然了，现在一系列的针对这个周一这个事件的评估呢，正在进行当中。政府呢，也将检测整体的应急水平，以确保将来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呢，维州能够安然的应对。但是呢，同时呢，也建议啊，有哮喘病史，或者呢，哪怕你多年没有复发，但是有病史或者有花粉病过敏的患者呢，能够去咨询一下 GP，就是你们的家庭医生。了解一下哮喘相关的这个预防呢和急救措施，以防万一吧。因为根据这个新闻里面说啊，所有因为这次雷暴雨而引发哮喘的人来说，他们都有这个花粉过敏的情况。其实像前面说的这个雷暴哮喘呢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但是花粉症过敏啊，可以说是在这个墨尔本的春夏之交呢，有1/5的墨尔本人都要承受的一种痛苦。我本人也是受害者之一，那么多年的经验，还有朋友之间互相交流的经验呢，总结其实这花粉症是有一定的缓解和预防，比如说药房里面有很多抗过敏的药，有服用的药片，也有用来喷鼻子或者滴眼睛的药水。那么绝大多数有效的药呢，其实都是可以直接在药房购买，只是提醒大家。可能不同的药名呢有相同的作用，在吃的时候呢不要重复的吃，吃的过量。比如说这个 Telfast 和 Zyrtec，它们都是类似的产品。那么你吃一种或者轮换着吃，但是不要同时吃两种，导致服药过量。眼睛呢也有这个抗过敏的眼药水，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喜欢用这个用来喷鼻子的，还有一些叫什么类固醇配方的喷剂。它呢，其实是最有效的治疗过敏性这个鼻炎的，而且呢，临床的证明呢，是长时间规律性的使用呢，其实也是安全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小量的副作用，比如说恶心啊，或者是鼻出血之类。但是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类皮质类固醇喷雾剂呢还是有效的。那么我本人呢，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鼻子堵塞和眼睛的瘙痒，我会在每天坚持用淡盐水来洗鼻子，这个我可能之前很久以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这个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只是说你要坚持每天去用，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也试过，虽然我没有花粉过敏，但是我也试过洗鼻子，但是，想象中间可能觉得会呛水啊，或者是觉得有些奇怪，但是用起来真的觉得很方便，而且一上手就会。
对，其实你这个鼻腔内部有很大的空间，然后这个水挤进去，然后再流出来，给起到一个清洗作用，而且可以保持这个内部的湿润，我觉得是对缓解花粉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在药房可以买到，它有配好的小包装的药剂，你就放到这个溶解到这个温水里面，就可以变成一个适合人体的这个淡盐水。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他们觉得呢，治标不如治本。其实如果体质强健的话呢，其实对抵抗过敏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比如很多人他们会去选择游泳啊，然后游泳之后去蒸一个桑拿。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在游泳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清洗你的鼻腔和这个眼周，然后蒸桑拿的过程中也是一个清洁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吃，比如说蜂蜜啊，就是当地的蜂蜜啊，或者是吃酸奶啊，增加这个有益菌啊。也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个可能就真的是要因人而异了。那么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妨可以试一试看。总的来说呢，就是增强自己的抵抗力，还有必要的时候呢，要采取一定的这个药物的手段，来减轻自身的痛苦。当然了，也要注意这个天气预报当中的这个花粉预报，在高指数的日子呢，尽量避免外出，减少呢室外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就像春天里大风的日子啊，还有这个雷阵雨之后，都是花粉指数会非常高的时期。那么在家里面，如果种花种草的话呢，也尽量去选择花粉比较少或者草籽比较少的这个植物种类去做。还有呢，就是要减少和尘螨啊、灰尘啊接触的机会。如果有严重的这个呼吸道过敏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动物的毛发还有这个皮脂腺分泌都会有这个敏感，那么也要注意。
那么对于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种猝不及防，当然也是发生的几率比较小的雷暴、哮喘这样的事件，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尤其是我们听到这个，你刚才讲说，在这件事情中间有四个人甚至为此而丧命，其中有几个都是很年轻力壮的。
都是年轻人，
对。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哮喘的病史，或者多年没有发病，所以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情况下，自己和家人并不知道该如何的去应对，以为可能就是忍一忍或者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其实呢并不是这样，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去咨询一下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常备的药可以留在手边。另
还
外
有，
呢，这个之前我说到的定义雷暴哮喘的副教授呢，他认为其实这个雷暴哮喘这个天气现象是可以预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维州的这个医疗系统的负荷有限，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在评估之后呢，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将来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能够积极的应对。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万一您的身边有任何人，不管是因为雷暴哮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出现了一些需要急救的情况呢？澳大利亚的急救求救电话是000，千万不要打错了。非常感谢特约记者丽娜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